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上一回的使命门徒谈到了青年的牧养，马来西亚的邓传道以非典型的方式服侍当地的年轻人，因为居住邻近的缘故，这群年轻人逐渐形成了聚落，变成了堂会以外的异态团体。这种集中生活的形态是否会让人联想到邪教的集体组织呢？另外一方面，异态团体边界被打破，缺乏了核心价值，是否就没有了辨识度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几年走访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各地教会领袖最普遍谈论的挑战就是年轻世代的流失。大家都看到教会不能没有年轻人，也都努力的希望教会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在这些看见的背后，年轻世代离开教会的趋势似乎仍旧继续着。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困惑，到底年轻人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自己就是年轻人的邓敬宪传道，他本身以非典型的方式在服侍马来西亚的年轻世代。你觉得一个健康的这种异态的信仰群体，这种 living together， 或者是跟这种一般我们想到这种邪教教派 cult， 你觉得差别在什么地方？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的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也常常拿来开玩笑。他们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很像一种邪教的这个起源、因为又有自己的口号、大家都、随时随传随到这种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我自己就在想，我也有我的担忧，我怕身为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不管是牧者不管是领袖，万一我自己在哪一方面我走歪了，会不会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群体。那我发现那个平衡在于什么呢？我们既不能够让这些年轻人直接的回到堂会生活，但是同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个的桥梁。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能在我自己所交流所牧养的这群年轻人里面呢，可能很有可能甚至说几乎近100%是没有办法直接回到堂会生活的，但是我就确保一件事情，我是那个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是也是我过去这些年的坚持。我说不论如何我都需要自己不和堂会脱节，我想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在两所的机构服侍呢，其实这两所机构的这个状况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第一个呢，米列都圣经领袖培训中心，这个的培训中心呢是专门对教会的，是对于堂会的领袖年轻人，对于这些是一种宣教士的培训，还有是一种教会领袖的培训。而培训以后他需要有战场，他需要有服侍的合场。那 LifeSaw 另外一个的机构就是向外的，就是把大家带入去社区去服侍不同的群体。所以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 cycle 呢，是确保不同的这些年轻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堂会有职分，但是我们却可以以这一个比较 organic 的系统呢带着他们去服侍堂会。我想这个又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一群没有办法生存在，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和教会有很融洽的相处的年轻人，却可以在经过一些年月的这些复原以后，他可以回到堂会的系统里面去以这一种我来协助你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这一个这样子的 approach， 就是我们希望长期的去把年轻人城市的年轻人带到乡镇去服侍小教会， 我第一个做的实验呢，就是我自己的母会。我过去在离开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我每一年我都带着不同的这些年轻人回到去我的母会去服侍。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母会服侍，但是我想这个见证呢，是我觉得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带着年轻人回到去说，今天可能我的母会甚至是一些乡镇的这些领袖，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和年轻世代来交流，但是今天不代表我们在得到了安慰，在过程里面我们领受恩典以后，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回去去回应这份恩典，不代表我们不能够把恩典带回去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示范也让好多的年轻人在过程里面释怀了，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回不了他们自己的堂会，但是他们却可以带着一种服侍的心，一间一间的去，一个一个点的去去参与。我想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键点是一个 cult， 一个不健康的 cult， 他的领袖是封闭的，他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群体，最后只是停在他自己身上。而一个健康的使命群体，他的领袖是对大公教会的传统跟大公教会的群体是敞开的。所以你刚才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是 be a bridge， 是一个桥梁。而这样的一个群体，它不但是有一个桥梁好像对接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跟信仰群体，同时又跟我们被呼召去进入的羊群当中是有一个对接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封闭的。那这也让我有个反思，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把堂会做的像是一个 cult， 就是我们堂会其实理论上我们是跟更大的基督的身体连结，但是堂会的领袖我们一不小心，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出于善意，害怕我们的弟兄姐妹接触到不好的教导，害怕我们的弟兄姐妹被今天很多的异端给拉走了，所以我们某种程度就变得很封闭很封闭很封闭。可是这个的危险就是在于当领袖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人能够来对他的生命说话，而当他走偏的时候，他也无从有一个健康的群体或健康的机制来帮助他看到他生命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异态的信仰使命群体当中，怎么样的维持使命或者是甚至是福音的一个中心性呢？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北美大概在90年代开始也会有一种所谓叫 Emergent Church Movement， 新兴教会的运动啊，新旧的新跟新起来的新啊，新起来的一个，
是是。
那这个运动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也开始有关注，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他们有带来很多很棒的 insights， 一些洞见来更新传统的堂会的体制，甚至在很多地方他们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张力很难维持，就是当一个群体的边界被打破的时候，那其实某种程度如果他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那这个群体可能就变成跟其他的群体没有任何识别度，没有任何两样的群体，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帮派，另外一个社交中心。那你自己在带领这个使命群体当中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维持这个基督的中心、福音的中心、使命的中心？
董牧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很大的挑战。我因为我自己我必须承认我还在摸索的过程。我自己在回顾过去这些年也没有讲太久吧，就大概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参与在这整个的服事里面，我发现我自己有好多好多的矛盾，我自己是需要面对的。就好像刚才所说的要和堂会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这个连接，而同时候又不会让我又需要讲的不好听，我需要保护这群的年轻人不被堂会继续的所谓的占有或者是当工具人我要确保这个这样的过程。而我自己呢又在参与堂会的一些服事，然后我又在参与在一个很业态的一种群体里面，我就发现我自己一面的学习，我有一些很简单的心得吧。我觉得需要去理解到底什么东西是不能够妥协的，有什么东西是我绝对绝对不能够放弃的，我绝对绝对不能够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无论是我需要走到多业态、多开明，或者是说多敞开，我都需要坚持的一些原则。我想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口号，我们说这个当然是我们不只是机构，也同样是跟许多的这些属灵伟人学习的一个口号，我们称它为什么？说 Like Christ, like Father, For Christ, for others。 一种能够学习基督为我们的为父，然后呢，为了基督也是一种为他者的生命。哇，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信仰，很核心我们坚持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而在为他者，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举动，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聚是为了别人，我们今天推事工是为了别人，我们今天希望帮助小堂会，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而是为了他人。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为着他者。而我们也坚持一件的事情，就是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在任何的服事的过程里面，都必须言说，一定要言说基督的信息。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因为在慢慢牧养着这种非堂会的群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好多好多非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的年轻人就跑进来了。这些年轻人他不因为我们是一个堂会而参与，他们不知道，他根本不就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他们参与只因为什么呢？只因为有关系。因为他说，这群人哇特别的有爱。好多人都喜欢这样子来讲，这群人很有爱。这群人他们在一起很健康。男女的关系很健康，从不同的这些年龄层的人的关系很健康，大家的相处很健康，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嘛，不断去尝试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我们这里哇，好精彩呀，好多的活动，好多不同的这些 movement， 他们就参与。而参与过程里面，是一种在没有信主或者是说直接接受主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先参与在信仰群体里面，这是一个很逆向的一个状况。而我们说，如果我需要让这个的群体保持有着一种回应基督福音的一个生命的话，必须在任何的场合之下，我们都不吝啬的，也不害羞的去言说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去服侍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今天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来积阴德的，哇，很好笑的，好多的这些学生，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们说，我们今天假期我们一起来积阴德，我就告诉我们不是来积阴德的，今天我们是你来挑战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而我们有愿意这样子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厉害，我们自己也没有太多，而是因着基督如此做，如此行，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就活出恩典。然后呢，陪他们一起祷告啊！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的 practice。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我想大概我们也没有意义走下去了，
yeah,
就变成另外一个社团吧。
yeah， 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你也是很辛苦，也是很努力做一个桥梁，一边在服侍这个异态的群体，一方面在堂会里面仍旧保持参与跟连结。那我也想问说，其实今天我们80、90都是在堂会侍奉。也不见得有空间，有一个异态群体的空间，或者不论是大环境社会上容不容许，或者是我们个人现在生命的状态容不容许。但是你刚刚提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文化的现象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那你觉得你自己在牧养这个异态群体的这个当中，反过来你觉得对堂会，我们今天在强调说，在堂会我们不是为了事工而存在，教会不是为了主日崇拜而存在，而是为了培育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觉得反过来，这对堂会在培育门徒上，你觉得有什么是在堂会侍奉的人我们可以学习的？
与其说可以学习，倒不如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课题。我想我有一个朋友，我就说一说一个这样的比喻吧。我一个朋友他曾经说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说在80年代90年代，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在马来西亚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呢，在各地的这些地摊或者是路边呢，都好多人卖这些翻版的光碟，到处都在卖，就盗版的光碟。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了一个，就其实就是来开玩笑啦，但是我觉得哇，这个让我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说，如果我是正版的光碟，或者是说这些音乐电影的这些光碟出版商呢，我一定做自己的盗版。我就听了，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正版的也是我的，盗版的也是我的，那就没有正版跟盗版的分别啦。我想哇，这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也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思。今天堂会往往有着一种 我的堂会事工跟不是我堂会的事工，一种这样子的分类。
嗯，
若今天我们选择以堂会的角度，我自己当然也在牧养着我自己的堂会，在参与在堂会的服事里面。若在别人都没有任何的意见的情况之下，我们先去营造这种这样子的分歧，其实就好可惜啊，倒不如我转个头来，我先承认，或者是说未必说承认吧，未必适合，但是我祝福他好不好，我先祝福他，或者是说我让不同的人参与在当中。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堂会策略或者是说一个组织的角度，我能不能够安插一些我能够信得过的人在这些群体里面啊，也不算卧底，我们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吧。
对，
就在这些群体里面就陪伴他们一起，然后定时的向堂会来汇报，看看这群人有什么需要，有需要的话堂会用堂会的资源跟堂会的方式去祝福他们，去帮助他们。而这些群体他自然就会觉得，诶，在我没有在里面，但是我同样被祝福，我同样被照顾。是一种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深的见证啊，我觉得更加应该这样子做。当然我也明白在堂会的整个的甚至一些的道德行为上的那个限制呢，其实不简单。因为我自己也在照顾着有一些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着一些不是很良好的一些习惯，可能是在这些生活的包括可能酗酒啊，包括可能就是抽烟，这些的这样子的举动呢，在堂会的处境里面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的说，是这些的行为重要呢，还是这个人的生命重要？我总是在不断提醒我这件事情，因为若我用我自己的角度，我自己是有支气管炎的，我是不能够接受别人在我旁边吸烟的。但是我不能够接受吸烟，我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人在面对他生命当中的挣扎？可能我不赞成他吸烟，他不要在我面前吸烟，因为不是因为行为好不好，是因为我会气喘啊。只不过能不能够去比起这些外在的行为，我先去看到一个人生命的重要。
进线提到我们转换我们的心态，不以堂会为中心，而是若是以基督的身体为中心的话，我们看到堂会的存在有它很美的价值，
是，
但是这些异态群体的存在也能够触碰到堂会的结构比较难触碰到的。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对手，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是左右手。那
对，
若是左右手能够协调啊，其实能够做的见证是更美的一个见证。那今天在堂会在培育门徒的时候，从你自己的牧养经验，不论在堂会内还是堂会外，你觉得在带领门徒当中有哪一些你觉得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做法有很多，对不同的时代啊，上一代下一代，可是对今天这个时代，你觉得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历代跟不同群体当中学习到说，其实做主门徒如果回到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那是什么？
如果说回到最基础是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放下的，就是一种愿意把彼此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的一种心。因为往往我们把很多的人物化，我们把很多的人以他的行为来去定义这个人是什么。而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他就非常非常，他只会不断的加剧那个张力。正如教会的领袖会把年轻的离开堂会的人标签为这群人是不爱教会的，这群人是离经叛道的。而同时候年轻人转个头也说这群老顽固，这群霸权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用他的行为来定义他是谁，而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上帝的创造，不再承认说这个人是有软弱，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承认说原来大家都是人嘛，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我们就是人，我们是罪人，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就承认我们是罪人吧。我想一个回到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多人这样子来想东西的话呢，我想这个世界可能会更美好吧。教会的群体也能更加能够体现基督的爱，
回到上帝的心意来看他的创造，来看待每一个人及他对每个人的心意，而不是把他人或其他的世代物化成一个，或者是异化成一个对立的群体。那最后，马来西亚在过去一两年当中，其实你们开始了一个跨宗派青年领袖的圆桌会议，
是，
那我知道在过去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同的宗派，你刚才讲堂会都有堂会的立场了，更何况宗派，对不对？那那个宗派牵涉的层面更大，又有神学的不同的神学传统，不同的做事风格。可是去年的时候，你们第一次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的时候，那时候你跟我提能不能来分享，我就说我真的很乐意，只是因为那个时间我真的人已经不在马来西亚了，后来就说透过线上。那坦白讲，我在线上分享参与的那的时间，其实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也看到今年你们有继续第二届，也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跨宗派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发生的，以及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收获跟洞见是什么。
好的，我自己本身是弟兄会福音堂长大的，所以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政府的系统里面呢，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宗派哦、没有被承认吧，就这么说。那由于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在过去的整个历史上，不管是宗派与宗派之间能够受政府承认，或者是说有着比较名正言顺的这些宗派呢，当然也是因为处境吧，马来西亚是一个偏伊斯兰的国家，所以呢在好多的情况之下需要很多很正规很正式的这些的认可才能够存在的一些组织。所以也因着这种这样子有承认跟没有被承认的这些宗派的群体呢，过去这些年原来没有多少的交流。彼此之间你说有没有跨宗派的一些合作，有，就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重要的节日，这些的宗派的最大的领袖，这些的会督，这些的bishop,他们就会站在一起，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来合照，一起吃一餐，开一个会。但是呢彼此之间却没有很深刻的一种深刻的交流，没有太多的团契生活。
是。
而在过去这几年呢，有一群年轻的牧者，我自己很感恩，因为我自己不在宗派的体系之内呢，这群年轻的牧者他们发起了这个跨宗派的青年事工。他们就说如果上一辈的领袖们没有办法透过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包袱吧，没有办法很正式或者是说很自然的一起相处，那这群年轻的牧者彼此之间是好朋友嘛，那他们可不可以就开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movement。 结果就邀请了不同宗派的年轻领袖，都是一些的新生代的领袖，很年轻，这群人就一起坐下来，然后过后还邀请了像我们像我自己本身这样子，还有一些不同的基督教机构的一些的同工，就一起加入这样的东西。一开始我自己是受宠若惊的，因为一向来我都觉得我在这个世界我其实是 outcast 啊，我并没有真正我们从来都不入流了啊，但是被邀请了，我想哇，这是我自己很感动的事情。而在参与这一两年，慢慢的号召不同的宗派的年轻人在一起，我们就发现原来没有这么难啊，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原来做朋友，原来奉主名聚在一起，其实真的没有太难。原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大家就来到彼此当中，就好好的交流，好好的就很坦诚，没有太多的领袖包袱。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跨宗派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呢，这次就比较聚焦在领袖，所以呢就没有公开给太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每一个单位大概是有一个几位的代表这样子，就过来，我们就往了三个方向来谈。第一个呢是谈挑战，哇，这个的环节呢，我们说了直接就连录影都不录了啊，我们因为大家可能要讲起各自的宗派所面对的挑战，在体制架构的挑战，接触青年人的挑战，牧养青年人的挑战，这些这样子的过程，哇，大家讲的真的是哇，真的是好多的眼泪啊，好多好多的心酸，好多好多，哇，我也很难过的看到，就是好多年轻的牧者才那出来服侍那好几年，就已经被这整个的体制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来，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这些这样子的过程，哇，竟然可以在一个有好多刚认识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面前去展露出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第二，我们谈了福音，我们说若要回到整个青年事工的合一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逃离重新定义 什么是福音，重新去认识福音。我想这个也是受董牧师在过去的一些的鼓励跟推动里面，我想就请了不同的这些的牧者来一同的交流，来谈谈到底福音是什么。而第三也谈谈在马来西亚的青年的契机，我们请了东马跟西马两边各一位的代表过来和大家谈谈到底当今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青年人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避开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着重的，这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想我自己的感想，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看见有不同的这些领袖在一起，至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和我们的上一代更跨前一步的。他们有他们的挣扎跟包袱，那个不由我们去评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历史包袱，我们有可能可以走得更远，我们有可能好好的来做朋友，我们有可能可以成为彼此的扶持。除了这个会议以后，也有很多的后续的这些的配搭，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自己本身也参与在好多个第一次有不同的宗派请不同宗派的这些的一起来合作，我想哇，这个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丽了。
Yeah, 谢谢敬宪你的分享，也盼望我觉得这一集听到的，不论你是哪一个世代，在什么地区真的我们衷心的祷告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的连结，以至于上帝的教会真的是被连结起来，以基督为中心连结起来，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在这个时代来见证那整全美好的福音。谢谢敬宪。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Like Christ, like Father, for Christ, for others. 像基督，像天父，为基督，为人群。这是邓传道服侍年轻人的核心价值。接纳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出发点本于爱，吸引出走教会的年轻人回到神的面前。关于青年人的事工，您是否有您的想法呢？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愿这世代被神得着，愿这世代呼求神，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
主，我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